时代是从摩西在西乃山守律法，直到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甚至建立他教会律法时代这个期间呢，也包含很长久的一段圣经历史是从你说摩西到基督2000年嘛，这个时段还比较大，从摩西到基督所以我们用圣经来分的话，它是从出埃及记19章。到福音书的结束，从摩西直到耶稣我们说这个喊摩西的故事、耶稣亚的故事、参孙的故事、撒母耳的故事、扫罗王的故事、大卫王的故事、所罗门王的故事，然后我们很清楚的这个列王时代嘛，还有也包括这个先知时代，伊利亚、伊丽莎、以赛亚、但以理、伊西结，还有回那个本地的这段时间，伊斯拉、耶利米，等到直到施洗约翰、耶稣等等，所以我们看这段历史其实蛮长的，蛮大的一段历史，也是对于我们现在要真正理解圣经，包括新约属性的话，我们必须理解这个摩西五经与律法时代的内容。我们上周提到律法时代摩西之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虽然叫摩西之约，但是知道这之约是跟以色列人立的约，是天主向以色列人立约说，如果你们愿意遵守我的命令，我就赐福于你们了但若你们不愿意遵守我的命令，我就是你们就会他说我奖祸于你们，所以我们知道有福得福的应许，也有奖祸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之约是指的以色列人，他说立约的呢是什么，我要立一个律法这个是我给你们立约的一个方法，然后我要给我的命令，我要给你我的命令，总共是613条嘛，这些命令是我给你的，你要遵守这些命令。这个约的记号呢就是安息日我们许牧师今天早上也提到安息日为什么我们不过安息日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他给犹太人立约的记号，和我们新约时代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我们今天要看在律法时代人类的责任人类的责任，我们一般呢要学习一个时代，我们首先要看开头的约并了解天主当时如何对待那些人但我们现在要学人类的责任，在律法时代他们有什么责任呢，首先他们必须相信天主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时代之中都能看见同一个责任，同一个要求，你们要相信我这个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3:11看到，没有人靠着律法在天主面前得成为义这是明明的，他说很清楚的，因为圣经上说义人因信得生，这是我们从旧约能够看何西亚的一段经文的，所以他这里说没有一个人是靠着律法成义的，那在旧约的人他们是靠什么成义的呢，如果我们学习希伯来书11章，我们很清楚能够看见他也是因着信得成为义何西亚先知也说义人因信得生，这个不是新约的概念，这旧新约都同时同一个一个要求，都要相信天主。罗马书3:31是这样说的，他说即使这样我们隐信废掉律法吗，他说废掉律法吗，他说断乎不可，我们便使律法坚固。他的意思是什么虽然这个律法是给犹太人的，那我们信主是废掉律法吗，他说断乎不可，他说以我们的信我们是使律法坚固，这什么意思，本来律法的意思就是使人相信天主并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当时有相信天主的责任，还有呢他们有遵守天主律法的责任这个我们已经说到了刚才请你们翻到出埃及记19章，我们现在看一下第8节19章的8节，出埃及记19章第8节， 好，圣经这样说到众民同声回答说啊，这是天主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嘛，在西奈山上，摩西已经听到天主的声音，天主说我要 与以色列民立约嘛，然后他说我要让他把我的这个命令给他们，他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同时就跟我这个立约。然后民是这样回答，他说众民同声回答说，凡主吩咐的命，我们必要遵行。好，摩西将民的话付主了，所以他说什么？好，我们到愿意不愿意进入这个约，愿不愿意与天主立这个约吗？我们愿意。他说什么？凡主所吩咐的，我们都会遵守，是不是？所以他这里和非常清楚说，我们愿意遵守，因此天主就与他们立约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不只是在出埃及记，如果我们看生命记，也能看着这些要求，必须遵守天主的每一条命令。这里说凡主所吩咐的啊，但是我们看每一条命令，他们有责任遵守。那有个问题呢，天主为何给他们律法呢？上周我们提到律法的原因啊，我们是从我们现代时代来看的，他为什么要把律法赐给人类。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思考一个问题，天主为何要把他的律法给以色列人，以色列民？请翻到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咱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第六章咱们可以看到24节，是184页。好，他是这样，他这样说到，生命记六章的24节，他所以主吩咐我们遵行这些条例，为要我们敬畏我们天主耶和华，可以一生一时享福，保全生命，有如今日的光景。他的意思是什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原因。第一，为了表达向天主顺服与敬畏的心。他说什么？为什么主给我们律法呢？首先他说为要我们敬畏天主耶和华，他说首先呢，他要我们顺服他，敬畏他，所以把律法给我们。第二呢，他说为了享受天主借着律法应许的福，他不是立约的时候说你们如果愿意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律法，我愿意赐福于你们，对不对？所以 他第二说为了他说我们可以一生一世享福但是第三呢，他说为了过干净并健康的生活他说保全生命。注意这句话，这个不是一个用属灵的角度理解的话，他这个话就是要保全生命。当时很多东西他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在那时候咱们到现在已经好几千年前了，他们知道什么叫细菌吗？不知道，很多病毒都还没有被发现了。当时健康是一个大大的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天主给他们律法。如果你看，如果你学习律法，你会发现很多里边现在很科学的事情他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这个洁净自己包括该吃的不该吃的包括男女关系的一些现在我们才刚刚发现的事情，我们在律法可以看到的。这是什么原因？他是为了要使他们过健康并这个更干净的生活所以在接近的这些条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可能除了犹太人之外不会遵守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接近的礼仪，包括比如说他拿肉，他比如说他切肉，然后呢再切菜不能用同一个菜板做，对不对？像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才知道为啥，对吧？这个肉里边也生的也会有细菌嘛如果我们做饭做不好也能生病嘛，很多这种东西他在里面告诉他们。所以他第三他说为了过干净与健康的生活。第四他说为了保持这个善良的行为 你呵护选民的见证啊，最后一句话他不说有如今日光景，他说我让别人看见你的良光，发现我是谁，让他们知道，让你们作为我的代表人，让通过外邦人通过看到你们的行为，你们的善行，只能够看到我的荣光，我的荣耀。好，所以他们也有遵守律法的这种这个要求责任。但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他关于律法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有什么用处呢？他还问了这个问题。保罗说律法有什么用处呢？他说原是为罪设立的，等候那应许的子孙到来，那指的是耶稣基督。这律法是驮着这个天使传授的，所以他说什么是什么原因呢？原是为罪过设立的，这什么意思？他说为什么有律法呢？因为知道人是有罪性的啊，如果没有律法，没有我的命令，没有我的条件，人很容易随着自己的私欲走，会容易随着自己的情欲走，然后呢社会很容易乱了，然后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在学其他时代的时候经常看到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他是说为了罪过而设立，这意思是为了防着以色列民进入开始做不该做的事情，效法外邦人的行为，所以他设立了这个律法。但是还有第三呢责任呢，就是听从天职差遣的先知啊，他们有听从先知的责任。好，翻到生命记十八章，生命记的十八章，生命记，生命记十八章，咱们看十八到十九节，是195、196页。生命记十八章，他说我必在他们同族中为你们立一个先知，与你们一样啊。这个我们等会儿要说，这个不只是指的将来要来的许多先知，总共呢有40多个先知在圣经中出现。但是呢他这里是提到其中的一个，我将我的语言传授他口中，然后说使他讲我所吩咐他的话传于你，要他们若有人不听我的话，他说是在谁的口中的话？在先知口中我的话语，我必讨他的罪。好，我必讨他的罪。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如果咱们再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七章，所以他这里注意，我们刚注意一下，我们刚才读的《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他说：“我必在他们同族中为他们立一个先知。”啊，这是很重要，他们必有要听他的话语。那我们看到耶稣来到的时候，有人在约翰福音七章二十节找到了吗？他这里说众人有许多听见这话的，听见耶稣说的话，就说这真是那先知。发现了吗？这真是那先知。那他这句话是指的谁？他是指的耶稣说的，但是那先知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在申命记他所应许的那一位先知。翻到《使徒行传》，这个能看得特别清楚，《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使徒行传》好，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三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摩西曾告诉他们，哎，这个是在哪儿？我们看现在看的《申命记》十八章嘛。摩西曾告诉我们的祖宗说，主你们的天主要在你们弟兄中间立一位先知，像我，像谁？摩西一样，凡他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 都应当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在民中灭绝。他说必在民间灭绝。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这个，这是很大的一个应许。他说我要立一个先知，但是将来我们看到天主是不只是立给他们一个先知，他是给他许多先知来说他的话语。经常我们在圣经中说可能看到，比如以赛亚书，他说主的话临到我，或者在我口中我才吩咐以色列人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先知在旧约的先知我们看的特别特别多。他们当时以色列人有责任去接受从天主而来的话语，他是怎么传下来的呢？是从先知的口中出来的呢。但是我们在这句话里边还能看见一个预言，他说我将要为你们立一位先知，这个先知你必须听，不听的都得灭绝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读完了，在我们看到人类的失败，哎，我们就发现这个是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哈。人类的失败，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他们的责任，我们先说一说人类的失败。以色列人敬拜别神，好，这个我们看得特别清楚。第一个明显的失败就是他们开始敬拜别的神主吩咐他们的第一个命令是什么？他说你必须敬爱耶和华，不可造偶像，是不是？我们世界里边第一个条例是什么？不要，要一全心敬拜我，不能拜别的神。但是我们发现，哇，耶利米先知说的非常清楚，22:8-9，许多国人经过这城，他是提到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彼此问说，主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说，这是因为他们废弃主他们的天主的约，侍奉口拜别的神。他说等到人来看你们毁灭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会互相问，哎，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然后呢，回答是什么？因为他们废弃天主他们的神，然后释放口拜别的神。所以他是我们在旧约之中，如果你从摩西五经直接读到旧约的先知书，你会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题目，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民他们在天主之外立别的神，他经常开始拜偶像，因此主说我要惩罚他们，他们要受惩罚。所以这个我们看得特别特别清楚，耶利米说得非常清楚。但第二，我们也看到不只是敬拜其他的神，第二呢，他们没有遵守天主的律法，没有遵守天主的律法。这个是当时尼希米记9:34-35，这尼希米也正好是他们已经被亚述国、巴比伦国，他们那个已经被掳之后，哎，开始归回耶路撒冷啊。他们因为没有遵守天主的律法，开始拜别的神，那主就惩罚他们。惩罚呢，他们就开始有别的国家来攻击他们，然后呢，最后呢，北国、南国都被掳到其他地方去了。然后尼希米他就指着百姓说原因，然后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列王、穆白、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主的律法，不听从主诫命和主全会他们的话，他们自己有国沾受主赐给他们的大恩，住在主赐给他们广大肥美的地上时候，不肯侍奉主，不悔改他们的恶行。好，注意34说的不听从主诫命，还有说不遵守主的律法。所以我们刚才说你要做什么，你要相信天主，你要敬拜天主。第二呢， 责任是什么？你必须遵行律法，遵守律法。但是发现他们开始拜别神。第二呢，他们也是开始不遵守天主的律法。到什么程度？到他说你们还住在主所通过他大恩所赐给你的地方，但是你们不愿意悔改。你明明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恶行，但你们明明也不愿意悔改。好，第三呢，我们也能够看见他们是没有听从天主差遣的先知。好，他们没有听从主差遣的先知。好，翻到使徒行传，这个我们一起来看吧。使徒行传52节到53节。这是斯提凡，斯提凡是一个早期的门徒，他在那个教会很早就出现的。七章，他也是一个在教会中服侍的人，然后在外面给那些不信的以色列民讲道的结果，他们听得不高兴，然后拿起石头把他砍死了。但是我在他的讲道内容中，我们能够看见很多关于以色列历史的内容。七章的52到53节，52到53，好，他说哪一个先知不被你们祖宗逼迫啊？哪一个先知不被你的祖宗逼迫？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提个先知没受到你们祖宗的逼迫了？没有一个，你们都逼迫天主所差来的先知。他说先知说一人要来，所以先知的他主要讲的意思是什么？有一个义人，有一个公义公正的无罪的一个人要来，哎，这个他就叫义人。这个义人要来，你们祖宗就杀害先知啊！所以他们为什么杀害先知呢？因为先知说有一个人要来，他是一个义人啊，所以他们就杀害先知。如今你们有将那义人卖了杀了。他说你们得了天使所传来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我们这里能很清楚看到他们到底遵守听从先知的话语吗？没有。他问的问题是啥？你哪一个先知没受你们逼迫呀？对不对？然后结果他说完这些话呢，他们就拿起石头啃死他了。他们不高兴了，不愿意听他这个话。其实这个他说的也非常非常对啊。如果我们学先知书，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不受逼迫，都是受以色列民的逼迫，甚至大部分都是被他们打死的啊！大部分都是被他们打死。他这里说杀害先知嘛。好，所以我们看见责任很清楚啊，责任就是要相信天主，要遵守律法，然后呢必须听从先知。但是我们发现很清楚的失败，他们开始侍奉别神，他们不遵守律法，他们也不听从差遣的先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天主的审判。这个时代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咱们看到第一个就是以色列国被掳到亚述国啊，他被掳到亚述国，这是公元前722年。这个我们如果我们要学习这个被掳记载在哪一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列王记下17章3到6节。但是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看一节经文。你可以记载我将来给你们这个你可以记载这个经文吧，我今天可能就不读了吧，没时间了。但是呢列王下17章6节，他这里实际上说到，他赫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好，首先呢，我也必须讲一部分历史给大家，要不我怕没法明白这节经文。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是，如果我们看地理的话，它是属于以色列的中部吧，偏北一点点。但是呢，在以色列分国时期， 它不是分南北南北国嘛，它北边叫什么，北边也继续成为以色列国，南边叫做犹大国啊。所以如果在先知书在分国时期，我们看到犹大，它是指的南边的两个支派，以色列国不是十二个支派吗？总共吗？犹大国是有两个支派，北国呢也叫以色列国，有剩下的十个支派。我们发现呢，还是他们分国是在所罗门死之后分开了嘛？所罗门的儿子他没有听智慧人的言语，他就做了一个他不太聪明的事情，因此国度就分开了嘛。那北国呢？他们北国的王，他就怕哇，如果我让我的民下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南国的地区，如果我让他们下到那里献祭的话，恐怕他们会对我不忠心，所以我要做什么？我要在北国立一个圣殿。然后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两个牛犊，挤牛犊嘛，然后他就开始叫北国的以色列人开始拜这些牛犊，他说别拜真神，我们拜这个牛犊，这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牛犊嘛，你们在这儿拜，你别下到南国去了，别下到那个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周边的南国犹太国，他们坚持相信主而献祭，但是北国比较早就放弃敬拜主的习惯了，然后开始拜那些牛犊嘛。所以他这里说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啊，所以你这样理解。所以他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这意思呢是什么？北国被他们占领了，好吧。他说讲以色列人，好，这以色列人指的是北国的以色列人啊，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啊，是他们住在这里，提到哥伞河边，他住在亚述的哪一个地方，他跟我们指出来了。但是呢，他这里主要是头一句话，他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地，所以这是指的北国。好，在公元前722年啊，如果你要看原因的话，被掳的原因他写的非常清楚，列王记下17:7-18，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看，但是他记载非常清，不敬拜主，不遵守他的律法，因此主不保佑他们，让亚述国进来攻取他们所有的百姓。好，所以你说为什么北国呢被掳到亚述国呢？原因就是他们不遵守主的诫命，不相信天主。但是第二次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是，就是很明显的审判，就是在公元前605年，这应该属于中国的春秋战国吧，是不是？然后公元前722年应该是东周，是不是？你们可能比我更清楚一点。但是所以说你看中国这很早了嘛，但是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那我们刚才说以色列国我们指的北国了啊，犹大国我们指的是南国，指的是南国的两个支派嘛，还是晚一点点，但是还是看到他们的悖逆而不信。那我们这里能够看见的再往下20:11，列王记下25:11，城内剩下的与民，他说剩下的与民指的是没有跑走的，也没有被杀的啊，所以挺可怕的一件事情。他说兵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他说威虎长你不撒拉但都掳去了，所以他说你不撒拉但都掳去了，对不起说不清楚了，这汉语太难了。他这意思呢就是城内所有，他已经打完仗了，如果你要想看故事的话，你可以看列王记下25:1-11， 他这个记载，这个巴比伦国进来是北南国的犹太国被打败了，打败把他所有的民给那个被掳到巴比伦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如果你看原因，你就可以看36章的这个历代至下，不是列王哈，历代至下。36章14节到17节，今天实在是没时间看了。但是你可以看看，当时他为什么被掳？圣经记载的非常清楚，天主耶和华为何让这外邦异邦国来巴比伦国来打败以色列国呢？使他所有的民，剩下的民都被掳到巴比伦呢？他原因记得非常清楚，不信，不遵守条件。不遵守律法，非常非常清楚。但是第三次天主在律法时代 最大的一个审判，就是罗马帝国毁灭耶路撒冷并圣殿，这是公元70年的一个事情，这都有历史啊，这个不只是圣经上的话了。这个是很有意思，因为圣经大概是在主后100多年写完的嘛，但是摩西录是写的完，其他的都是在这个公元七十年前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大部分的圣经都是在圣殿还存在的时候写下来的。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马太福音24章1到2节，这是耶稣预言啊，他还没有发生，但是预言耶路撒冷并这个圣殿的拆毁，他预言的可特别清楚。24章1、2节，他这样说：耶稣出了圣殿，走的时候，门徒近前，请他观看殿宇。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看见这殿宇吗？他说：看到了吗？看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说在这里，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都必被拆毁。看见了吗？就是耶稣大概在公元30年左右说的一句话，过了40年的时间，耶路撒冷并圣殿就被拆毁了。那拆毁的原因，圣经也非常清楚有记载，非常清楚有记载。请翻到马太福音23章。23章。23章37节。23章37、38。对，37、38。好，咱们这样我给你读。他37节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坑死那封差遣到你那里来的人。这又次再一次能够看见杀害先知的这个事情，又用石头坑死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要聚集你的子民，如同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们不愿意。结果是什么？你看第38节，你们的家将要变为荒场。怎么办呢？耶路撒冷，你不愿意接受我的话，你不愿意接受我差来的先知，结果是什么？我要毁灭耶路撒冷。将来呢？24章嘛，不是刚读的那段，你看到圣殿了吗？你看到了吗？将来石头，这一块石头留在，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其他石头上面了，他意思完全要拆毁了。所以这说的非常非常清楚。你看到27章吧，马太福音27章25、26节。可能被耶路撒冷被拆毁，还圣殿被拆毁，大原因呢，就在27章25到26节。27章25节，他说：众百姓回答说：杀他的罪都归在我和我们子孙身上。好。杀他是指的谁？耶稣基督。毕拉多不说吗？我要释放那个巴拉爸爸。不杀他了，我找不出他的罪了。他们说什么？25节，众百姓回答说：这是以色列人呢、啊、 他说杀他的罪都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他说你杀害先知，你杀害那不是斯提凡七章不说了吗？那义人也是你们卖了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也看见很大大的应许。所以在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交给人，耶稣被鞭打，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第三个这个审判，每一个审判，我们看见什么？以色列国就分散了。北国呢是在公元前722年，犹大国呢是在公元前605年。亚述国把北国打败了，北国就散了。巴比伦国把南国打败了，南国就散了，所有剩下的民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嘛。然后呢，在尼西米那个时代，伊斯拉那时代，我们看见这个从巴比伦亚述国慢慢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对吧？城墙是要重建的嘛，还有这个圣殿也是重建的。然后慢慢从各个地方的以色列国就开始回到耶路撒冷了，就到回到以色列国了。然后呢，到耶稣时代，基本上有一大部分就已经回来了。他还有一个以色列国吗？有，虽然还属于这个，属于那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半主地吧，反正就是属于罗马帝国的嘛。但还有一个以色列国存在。等到耶路撒冷拆毁，圣殿也拆毁，发现什么？这个犹太人再次跑到世界各地去了，分散了。这是第三次，所以我们看到天主的审判。他为什么中国有犹太人？比如说开封啊，为什么早期中国有开封犹太人呢？为什么巴比伦现在还？为什么欧洲有犹太人？为什么美国有犹太人？因为这个第三次审判，毁灭耶路撒冷并圣殿，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去了。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能看到天主的恩典。我要指出几个地方，也没时间讲的太多。第一，天主设立献祭的礼仪，叫以色列民纪念天主隐信所赐的恩典。这个很清楚。这我们能够看见他在律法之中设立各种各样的礼仪，包括献祭，包括杀羊，各种各样的能够让他们纪念，让他们明白天主隐信所赐的恩典。如果我们看旧约，我们会发现很多是象征基督的。如果我们学习圣殿，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个圣殿里边的东西是有象征意义，发生的事情也有象征意义。为什么？让他们很清楚明白，让他们纪念天主隐信所赐的恩典。好，这个我们在旧约书说的非常非常清楚，我不多说了。天主将许多这个士师、列王与先知赐给以色列民，很多很多。这士师记的士师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国的管辖。我们看到列王是去掉假神的祭台，并保持公义与公正。我们看到先知他是敬教犯罪的以色列民，这个都是天主的恩典啊，这都是天主的恩典。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从起初所应许的拯救者来到世界上啊，这个是律法时代的恩典啊。这个我们看一个经文吧，加拉太书4:4-5啊，他说，我在 PPT 上面有了。我再读一下，他说几只时候满足，天主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属律法管辖，要把律法所管辖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耶稣是什么时候来到世界上？在律法时代来的吗？我们刚才看的经文是什么？先知所预言的哪一人，对不对？是指的谁？指的耶稣基督，他将要来，你们要准备自己的心。结果呢，来了，人不愿意接受他。如果你看约翰福音1:11，他说，来到自己的人都不接纳他。他是这样说的。罗马书8:3，他说，律法因情欲就无力灭罪，只有天主因要赎人的罪，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了人身， 如同罪人一般，就将人身上的罪灭绝了。啊，这是在这个时代能够看见最大的恩典，就是天主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为以色列人的罪死是，但也是为十诫的人的罪死啊，非常清楚的一个大恩典。好，那律法时代的应用简单说一下，也不多花时间。他这里首先是违背天主律法就是罪。好，违背天主律法就是罪。看一看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他这样说，他说人若犯罪就是违背律法，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虽然我们现在不需要遵守天主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有天主要我们遵守的命令。你记得约翰一书还有一句话说，若你爱我，你必遵守我的命令，对不对？所以有个我们现在也是明白，违背天主的律法就是罪，这个很清楚。我们现在也是可以通过律法，可以通过世界来知道人人是都有罪。好，第二，耶稣替我们成全了律法和律法的义。你说这什么意思？咱们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他说不要向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这耶稣亲自说的话。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的话，这是你要明白的事情。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做什么？成全。好，律法是我们蒙熏的师父圣经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耶稣基督要来是我们得救。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它能让我们明白耶稣他其实是成全了律法。基督的那个天主的标准是很高，这613条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他在生活上没有违背最小的一条，他成全了律法。罗马书八章二节说，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法引着耶稣基督，引基督耶稣，对不起，解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脱离了限罪去死的法了。他说他是我们脱离这个限罪去死的法了。但第三，最后呢，我们能因着信得到基督，得到基督的完全供应啊，这有点别扭了。但我意思是什么？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可以通过相信耶稣基督完全成为义人，在天主面前没有隔绝了，我们可以做儿女关系了。怎么做到呢？通过耶稣基督。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就是天主因人信耶稣基督所赐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无分别。他说什么？我们可以通过相信耶稣基督得到耶稣所有的供应。记得我好像上上周吧，反正忘了是上上周吧，我讲了成圣。然后讲的时候说了，如果有个法官，然后我已经犯罪了，我杀人罪嘛，谋杀罪，站在面前，他说你杀人了吗？我说杀了，我承认我杀了呢，但是我还是个好人。我还看过我现在我母亲老了，我还那个支持我的母亲，我是那个看好我的母亲，我是一个很尊重我父母的人。哎，我还对社会带来什么什么好处，我还是做了什么什么好事情等等。那个法官会说，因为你做好了，那我就不判你的罪吗？会不会这样的？不会。他会说你有罪，因此我要判你罪，对不对？同时呢，我们信基督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行为才在主面前成为义，其实我们罪还在那里，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引信耶稣基督得到他的义。哇，这是很不一样，这是很不一样。你为什么不一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可以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例子，法官在那里说，我要判死刑，你不是杀人罪吗？我要判死刑，有人必须死。 啊，因为你杀了人的，你杀人的罪，那怎么办？法官下来了，他说我代替你受惩罚，我收你的惩罚，让你有自由。好，这是基督为我们做的一切，他不只是赦免了我们的罪，但还加上他一切的公义善行在我们头上了。为什么我与天主可以有相交呢？我有罪吗？有，但是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因这，然后他因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他的义了。天主看我不说你是个罪人、撒谎、骗子，他看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公义的。这不是因为我有善行，不是因为我是好人，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罪死、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因着信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救赎，得到我罪被洗净，但是再按照看到这个经文也是得到他所赐的义啊，所以我可以在天主面前这也能够站立的稳，因为有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因人信耶稣基督所赐的义，他已经赐给我他的公义啊，一个完全公义的基督把他的义赐给我，因着信赐给我。然后他后面说什么并无分别，他没有，他不是说这个人好我就把我义赐给他，没有，我们圣经说人人都有罪，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圣经说，但是只有相信他的和没有相信他的。